挖掘不同领域的独到见解，萃取高度浓缩的精英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各位好，欢迎收听专栏精粹。2009年，美国人迈尔坎·格拉威尔出了本书，叫做《艺术》。在这本书里啊，作者通俗化了心理学家的研究成果，说人们眼里的天才呢，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只要是经过10000小时的锤炼，任何人都能够从平凡变成超凡。他将此啊称为10000小时定律。10000小时定律这个说法非常鼓舞人心，不过他在给普通人希望的同时呢，很容易让人有先入为主的错觉，以为啊他就是单纯的练习时间积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呢，北极星电力网原 CEO 龚鸿兵先生曾经举了这么一些实例。第一，走10000小时的路不一定要超过训练1小时的竞走运动员。我小时候练习了10多年气功，但是却没有成为神仙。正确的目标才有可能达到正确的结果。第二，我有个邻居小时候练习了10年的大提琴，没有10000个小时也有5000个小时，但是离开父母之后呢，就再也不碰大提琴了。不能形成内在动力的事情，不但没法坚持，还可能导致精神上的创伤。三，年轻的时候玩电脑游戏，花了同样的时间，同学的哥哥总能用不到我们1/5的时间通关。原因是他每次回去都会写总结。方式的选择会导致巨大的结果差异，这种差异是用复利计算的。第四，我大学呢有一阵痴迷溜旱冰，每天天黑呢就去篮球场，一个人溜2到3个小时旱冰，狂热有半年多，但始终是学不会一字滑，因为有点 O 型腿。强迫自己练习了2个月，结果不仅没有把腿弄直，反而是再也不想滑冰了。人呢是有资质限制的，对于别人10000个小时能够做好的事情，你可能需要花100万个小时。第五个案例，在处理公司事务的时候呢，我发现每次坚持将一件重要的事情做极致后再做下面一件事情，发展是最快的。但实际情况是，总有力量将自己包括整个公司团队拉上各种各样的琐事。一年下去后，你会发现感觉做了1000万件事情，但是没有几件能够回忆起来。我想说的是哈，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10000个小时专注在一件事情上，这个过程就已经是超凡脱俗了。10000个人里边能够做到的恐怕只有1个人。哎，这些东西啊听起来真是挺有道理的，不过看过《艺术》这本书的人都知道，龚先生列举的不少情形其实作者都有写明。另外，刻意练习原本就不是一般的练习，它还具有几个特点。一，只在学习区学习；二，大量重复训练；三，持续获得有效的反馈；四，精神高度集中。观察到这些之后啊，我们会发现政委是门严谨不能再严谨的活。这里边的关键之一啊，就是你首先得把已知的条件都给理解通透了。今天这期节目，我们再来给大伙儿讲几个和平常认识不太一样的见解。
专栏精粹今日话题，为什么说创造性思维不能靠灵感？创新到底在创造什么？数据越多，分歧也就越多吗？经常参加葬礼，难道还能间接互惠？专栏精粹，为独立思考的经营者服务。
首先啊，我们来谈谈创造性思维这东西啊，大家都很重视。咱们现在就算还没到全民创新的高境界哈，至少也是全民谈创新。不过它虽然成了文化符号，但不少人还真是不理解创造性思维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在物理学家科普作家万维刚看来哈，对创造性思维的认识有3个谬误，甚至可以说是迷信。一，我们以为创新行为的最关键一步呢是某个绝妙的想法，也就是灵感。二，我们以为灵感非常难得。三，我们以为越是离奇越能打破禁忌，越大胆的想法越值钱。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万先生说说真正的创造性思维是什么样的。
别指望灵感，还是要靠汗水。作者物理学家万维刚。
真正的创造力不但要求新颖，更要求正确有用。新颖啊，有时候要求发散性的思维，而正确和有用一定要有汇聚性的思维。从著名的砖头实验中可以看出，所谓的发散性思维其实没有太多的技术含量。可是就好比平淡的日子使得每个宅男都崇拜上梁山落草的生活一样，循规蹈矩的教育让每个教育专家都崇拜发散性思维。 但也仅仅是崇拜而已。基层教师更关注考试成绩，大学科研和企业研发，第一线则更关注能不能做出实质的工作。那真正的职业选手是怎么创新的呢？现代世界中大部分的日常创新，不管是科学的研究、企业的科技进步、戏剧、音乐的创作，都是在当前水平基础上的改进，是量变。比如说英特尔公司把计算机处理构架从 Haswell 升级到 Skylake， 微软把操作系统从 Win8 升到 Win10， 这些改进都不是开天辟地式的突破。可能一般人都觉得像第一次发明互联网这种质变的创新更了不起，但事实是量变创新要求投入的资金和高端人才的人力都比质变创新要多得多。质变创新往往是少数几个人冒险的结果，一般反而花不了多少人力物力。所以对于现代人来说，创新其实是个普通工作，各种新产品、新技术，甚至科学上的新学说都是暂时的。今天这个东西出来大家都说牛，可能过不了两年就会有更好的东西出来取代它。像这样的创新思想怎么可能是神赐的呢？神真的要赐，也得赐一个能用100年的吧。即便是那些看似横空出世的质变创新，其实也是当时技术概念孕育的结果。生物进化学说有个新概念，翻译过来叫做临近的可能，现在经常被用来比喻创新。真正对创新有意义的新想法，其实都是在现有的各种已经被证明实用的好想法的基础上产生的，它一定与当前的现实临近，否则就不可能。爱因斯坦能提出相对论，是因为当时刚刚有人做了证明光速不变的实验，刚刚有人准备好了罗伦兹变换这个数学工具。如果爱因斯坦不看最新的物理论文，一个人坐在专利局的办公室里瞎琢磨，他怎么可能搞出相对论来呢？有价值的创造性思维必须是生之有根，长之靠谱，它必须是现状的一个临近的可能，它必须被付诸验证。在计算机编程领域中，因为有很好的工具和教学手段，技术门槛比较低，高中生创业并不荒唐。但是高端科技研发部门的门槛就要高得多。一个没有受过专业训练，没有机会接触到第一线科研结果，不了解当前技术水平的民间科学家，怎么可能发现临近的可能呢？他根本就产生不了靠谱的想法，更不用说对这些想法进行验证了。
在一些人眼里创造力被等同于想象力，又被进一步等同为 what if 的低水平想象力。低水平想象力非常容易测量一个典型的方法就是万先生提到的砖头有什么用测量法。在这个广泛流传的测验中呢，孩子们被要求在2分钟之内写下自己能够想到的砖头的用途。如果你想了半天只是写下砖头能够用来砌墙、垫脚和砍人，你就会被判断为没有想象力。如果你进一步写下砖头可以用来写字、雕刻、作为古董收藏甚至吃，你就会被判断为有想象力。曾经有一位想象力大师说砖头当然可以吃，因为题目又没说砖头不是巧克力做的。这位大师认为，对于真有想象力的人来说，2分钟能够写下多少种砖头的用途，完全取决于他写字的速度。没错如果你每次都写可以吃喝、可以当武器、可以当工具、可以当艺术品，甚至每次都写不完，可这样一来，你对区别针有什么用的答案，估计会跟砖头有什么用的答案几乎相同。好，这里依然是专栏精粹，我们接着来聊创新从理论的角度看，所有有价值的创造性思维必须是现状的一个临近的可能，必须被付诸验证。而从商业的角度来看，所谓创新并不是单纯的只创出一个新的东西，而是要创造出一种新的价值。这个价值呢，应该是客户真正需要的价值，而不是自以为是的创造出一种新的东西强行的推给客户。我们再来听听吴伯凡先生的观点。
专栏文章《创新到底在创造什么》，作者原21世纪商业评论主编吴伯凡。
前几天参加一个会议，开会的嘉宾得到一个礼物，礼物很奇特，同去开会的一个学物理的老师给我解释，这是一个智能水杯。我一看还真是一个智能水杯，里面附带了 USB 的一根线，还有蓝牙功能，杯身上还有二维码， 如果插上电，倒上水，用手机搜索蓝牙，同时扫描杯身上的二维码，下载一个 APP， 水的温度，每天通过这个杯子摄取的水的总量都可以在 APP 里显示出来，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水杯知道自己每天喝的水量够不够。我搞明白了这个智能水杯后不禁想笑，它只能算作一个弱智能水杯。古人说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每天喝水的温度并不需要这样一个智能水杯提醒我。如果我要喝茶的话，总要洗一道茶，洗完以后我倒出去，这个智能水杯就会计算我每天喝了多少水。如果我一天泡两次茶，可能我根本没有达到这个水杯规定的量，而这个水杯却告诉我，我这一天的水已经喝够了。这个智能水杯好像给我提供了一种好处，实际上这个好处完全是多余的。就这样一个智能水杯还在到处推广，这个小案例非常值得我们现在创新的万众们反省。我曾经举过张爱玲小说中的一个片段，她描写的就是划火柴。划火柴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儿，如果仅仅写成她走到房间中划燃了一根火柴，就显得索然无味，这样的文字不叫文学，只是简单的叙述。而张爱玲就写得很好，她写道，黑暗中她划燃了一根火柴，这橙红色的三角小旗缓缓地摇荡在她自己的风里，渐渐地她燃尽了自己的旗杆，归于寂灭。她写得很好，并不是因为她写出了你完全不知道的东西，她写的是你已经感知过，但是你没有细致的感受，没有细致的存储，更没有细致的去表达的东西。创新也是这样，它并不是完全创造出一种新的功能，而是把某种你的隐性需求、你的痒点和隐痛点全部解救出来。看到这个智能水杯，我就想起周星驰电影《国产007》里的一个角色，是一个白日梦想家式的发明家，天天在琢磨发明一些东西。有一天他说他发明了一种新式的手电筒，只要太阳光一照它就能发光。问题是有太阳光的时候并不需要手电筒，而且这个手电筒也没有可以存储太阳光能量为电量的功能。到了晚上怎么办呢？晚上很简单，用另外一个手电筒对着这个手电筒一照就发亮了。这样的创新的的确确是一个新东西，全世界都没有见过的发明，全世界没有过的发明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确实谁都没有想到，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创新，还有一种可能是它毫无意义，所以大家也就没有想到。这样的发明仅仅是创造了一个新的东西，但是根本没有创造一种新的价值。
的确哈，创意呢不是越新奇越好，而是要把用户的需求尽可能精致和彻底的表达出来。这种表达一定是要设身处地的站在用户的立场，感受他的显性痛苦、隐性痛苦和他的痒点，用最精妙的同时呢也是成本最低的方式来表达，这样的东西用户才会买单，也正因为如此才叫创新。
重览优质文字专栏，汇集高明精英智慧，欢迎收听专栏精粹。
欢迎回来，这里是专栏精粹。除了创新被聊得非常火热之外呀，大数据似乎也在帮助大家更客观地认知这个时代。不少事实告诉我们，人们在减少饮料、成品油甚至住房的消费，却在花更多的钱保存数据。不过随着数据的增多，一些干数据分析的人不仅是感觉困惑哈，不少甚至还成了大数据的怀疑论者。这里面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数据越来越多，离事实也越来越远，通过数据没法发现真正的真相。换句话说，虽然数据是真实的，但它却不一定符合真正的事实。哎，这听起来有点费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阿里巴巴副总裁涂子佩先生的说法。
专栏文章：大数据时代，一个新的相对论时代。作者：阿里巴巴副总裁涂子佩。
美国政府曾经竭尽脑汁，一直想掌握全国真正的人口数量。1860年开始，美国总统就开始给普通公民写信，请他们不要因为害怕人口普查而隐瞒人数。他以总统的名义保证，这些数据只是为了掌握美国的真实人口数量，而不会用于征税、征兵和法庭调查等其他用途。此后，历届美国总统都致力于排除人为因素，力图保证数据的客观性。 他们还想方设法缩短普查时间，最初一次普查要2年时间才能完成，到后来慢慢缩短到了2个月甚至2-3天。每时每刻都有人出生死亡或者濒临死亡，他们发生在不同的家庭、医院甚至野外，现实不会静止地等待你给他画像。任何一次人为组织的人口普查都没有办法在同一个时间点掌握全部的事实，从而计算出一个时间点这个世界真正的人口数目。直到今天，信息技术、互联网、手机如此发达，这个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人类就像刻舟求剑的楚人一样，能掌握的永远只是某一个节点、某一个范围的小事实。不过在持续演变的世界，人类又在不断的努力。虽然人口不断变动，但美国政府也不断改进数据的获取方式。今天的美国人口普查局已经开发了一个人口钟，每分钟可以预测一次美国人口的变化情况，就像永不停歇的钟摆，数据永远在追赶事实。另外，数据只能记录事实的一个侧面。10年前我刚留学到美国，开学不久就学到了一件重要的事情，必须区分事实和观点。当然，教授在课堂上第一次引用这句名言，每个人都可以有他自己的观点，但不可以有他自己的事实，我从此引为圭臬。但随着经验和阅历的增长，我又感悟到，大千世界之所以意见纷争、共识稀少，还是因为每个人拥有他自己的事实。事实确实只有一个，但一个事实有千万面，人因为自己的局限，往往只能够看到自己认同的那一面，很少有人能面面俱到看到一个事实的全貌，导致的结果就是个人还是有各自的事实。这真是一个很可怕的结果，数据越多，分歧也可能越多，因为每一个不同的观点都能找到相应的数据来支持，一定程度上这比没有数据还更糟糕。
涂子佩先生是信息管理方面的专家，2014年12月任阿里巴巴副总裁，分管他呢也是大数据方面的事宜哈。据说呢，在他还没到阿里巴巴工作前，阿里就有业务线上的高管来咨询，说阿里有很多数据，也有很多部门，仅仅预测顾客下一件可能要买的东西就有9个部门在做，这些部门往往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而且都认为自己的预测最占理、最准确，这该怎么办呢？涂先生的第一反应啊，是这些部门依据的应该是各自收集的不同环节的数据。一问呢，果然如此。他当时的建议是，阿里的正确做法应该是合并部门，规整数据，形成一个多维度的、尽可能大的数据，再进行预测。这个案例呢，其实隐藏着一个巨大的时代风险哈，数量庞大的数据将会导致人人皆有理。一个人要做出一个和其他人迥异的结论，总可以找到相应的数据来支撑自己。这里面的本因就是，数据再多，我们都可能无法掌握事实的全貌，数据再大都不是事实，但它逼近事实。事实确实是只有一个，但是啊，有千万个棱面，任何一组数据啊，可能都只描绘了一个面。我们再来分享张公子清明节前写的一篇文章哈，讲的是扫墓见鬼。这样的话题呢有点过时，放在中国的文化语境里，讲死亡、讲葬礼也不太吉利。不过学过管理学的人都知道，做战略决策最重要的一步呢，就是想象终局，站在终局来审视现在的格局，从而看清现在该怎么走、该怎么做。而直面悲剧和葬礼，无非是对格局的直观判断。张公子的这篇文章倒也没有什么能够有助于决策的新思路，仅仅是从情感抚慰的角度看，真算得上是一篇走心的好文章。好，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专栏文章《清明扫墓见鬼去》，作者专栏作家张家伟。
杜牧写：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这是有道理的。因为雨天天色晦暗，我们看不见祖辈们，只听见声音，还很费劲。雨天山林簌簌，祖辈们耳朵大多不好使，彼此对话很不方便。晴天呢，空气质量好的时候，祖辈们的形象就挺浮凸的，是个浅浅的影子，甚至还有点立体，我们就可以很自然地跟祖辈们说话了。太公又瘦了？
没瘦没瘦，吃着好着呢。我是近来喜欢山上山下飘飘，林子里有个老死鬼，说是千青朝八卦掌的，我跟他练练倒也精神了。
姑婆今年给您带纸钱了，
好好，我欠隔壁那个老太婆三筐纸钱，她都不跟我打牌，你们快点烧给我。
三舅婆，你最近还好吗？
我是好的不得了啊，你呢？有没有找到男朋友啊？
没有。
你一个小姑娘家家，23岁了还没嫁出去。哎呦，我23岁的时候都要送孩子上幼儿园了。
寒暄完了，大人们摆好荠菜，大家奉陪祖辈们吃饭，这就是荠菜要保温的缘由了。祖辈们已经死了，好比神仙，风餐露饮，只好闻菜的味道，所以菜不热，祖辈们就闻不到了。有一年，三房里的姑奶奶因为小辈带的是冷牛肉，气得飘在坟上，拍着膝盖大哭。
哎呀，这个世道呀，我一个死人，又吃不穷你们，你们连个热的都不给我吃。
闹到周围墓里，一群魂儿都开始指手画脚，指责三房的小辈。
太不像话了，连死人都哄，不孝顺，
多孝顺呀！
当然，也有祖辈特别挑剔。有一年，有位不知辈数的严厉长辈盯着我的青团子。
这是什么呀？
青团子。
青团子怎么是芝麻馅的？不是豆沙馅的吗？
阿婆，我错了。
错了，要晓得改。我一年也就吃一次青团子，都不让我吃好。
还好我外婆来圆场。
好嘛好嘛，小孩子也是好心，尝尝心也好啊。
长辈们闻够了荠菜味后，精神十足，日光下形象格外饱满，各自打着饱嗝跟我们说话。比如那年姑父家99岁的太婆去上坟，就被一位远房阿婆拉着手。
他大姨呀，你也99了，还这么精神啊？
哪里呀，耳朵都不行了，快要过来找你了。
好好，你过来啊，我们老姐妹俩就好一道去逛山逛湖了。你不晓得呀，当鬼呀有个好处，飘着走，走路不吃力。
哎呀，那个真好。哎呀，我现在就是走路脚要痛，要翘翘膝盖。
姑父听得满心不喜，背地里跟那位阿婆的晚辈说，
你看你们家这个也是的，还撞到我们快点死。
哎呀，他们就是客气客气，不是真要你妈死，你可不要当真啊。
天气好的时候，墓地附近很热闹，常能听见隔壁墓的话。
哎呦喂，去年烧给我的钱太多了，我还没用完呢，你们不用烧那么多。
怎么今年没给我烧猎人呀、啊？是不是富坚一博今年又没话？
这就是以前的清明节，只要死者和生者感情好，人和魂儿就能在清明节那天集起一堂，吃喝聊天，探问彼此。有时候魂儿高兴了，可以跟人一起溜达会儿，做充分的精神交流。清明节那天如果说话多了，之后几天我都会产生幻觉，耳边偶尔响起声音，会以为是哪个老祖宗一直跟着我呢。只是可惜魂儿们已经死去，最多只能是晴天时分的一道影子，以及一些声音。
好，这期话题呢就先聊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节目最后呢，也请您帮个忙哈，给我们的编辑多多推荐好的文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充电时间内回复，我们一定看得到。好，专栏精粹，下期再见。